们收奉献的时候，请大家哈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从31节看到5章的第1节。翻开之后，我会念，大家来念出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31节，还没讲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的话，不可避免的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遇见，那就是冲突。我想大家对冲突并不陌生。那即使是在本来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应该是很开心的，但是这个冲突就不期而遇，他想来就来，这样很容易，就随时就可以发生。那比如说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有假期，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这本来是一件很轻松愉快的事情，但我也看见很多的家庭却因着要出去玩，在这件事情里头的话会闹得很不愉快。我们的经历的话好像就是在这过程当中都在彼此相磨，吵架不断，那关系的话其实也是在这当中变得越来越紧张。其实面对冲突，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来解决。那面对冲突，我想每个人都想赢，每一个人想面对冲突，我们想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在冲突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得胜。我希望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个小秘诀，帮助大家可以在冲突当中可以赢过你的对手，可以赢过你的对手。那今天的话，我们从三个方面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当我们在冲突当中我们想得胜的话，第一个，你首先需要知道你的敌人是谁。跟主人说，你要知道你的敌人是谁。当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两个人冲突的时候的话，你真的需要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可能你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我不是跟你吵架吗？怎么你就是我的敌人呢？你还问我真正的敌人是谁？但弟兄姐妹，今天愿意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其实在冲突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不在乎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的，真正的敌人是那在乎那看不见的那一位，那才是我们人生当中那最大的敌人。而且他其实是想在我们人际的这些冲突当中的话，在我们冲突的双方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伤害。换句话说，我们表面上的冲突其实背后正在有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正在发生。若是我们彼此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看不见那个背后真正的敌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忽略这场征战真实的存在，因此也就很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圣经上他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2节，他们讲到，因此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个上空之正掌权的那个管辖着幽暗世界这天空属灵的这些恶魔在征战。所以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真实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不单单冲突发生在我们的肉体的生活当中，其实在我们属灵的状况里头，我们属灵的天空里面，真的这场征战都是一直存在的。若是我们在征战当中我们不自知，那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里头，因此也就容易招致那个失败。我们大家对历史熟悉不熟悉哈？在2次大战的时候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美就美国的话，就北美这个地域的话，其实相对是比较平安的。感谢主哈，1战2战的话都没打到这个北美这边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知道，在1941年12月7号之前的话，美国都一直的把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他觉得这场战争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觉得这场战争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这些危险。但你可知道？当1941年12月7号发生一件事情，那就是珍珠港的事情。就日本的话就去攻击这个珍珠港，而且把美国就在珍珠港所有这些的设施一下轰炸，嘣嘣嘣全部都炸掉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美国遭遇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损失，遭遇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失败。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日本人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为什么？因为美国从来都没有觉得日本是我的。但你可曾知道吗？其实德国和日本早就把美国当作一个最大的那个敌人，所以这一场那个征战，这一场的一个打仗的话，其实这蓄谋真的是已久。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弟兄姐妹们，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有一场战争的话，我们已经在里面了，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自己在里面，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在里面。那征战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注定处在一个失败的一个环境里头，而且输的一定是会非常的惨，而且会输的一塌糊涂，甚至我们输的莫名其妙，不知道我们到底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弟兄姐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这个属灵征战的这样一个实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察觉或能够看见真实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的生活，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凭着肉体的这个眼见，你要凭着信心，我们来看见属灵的天空里头正在发生这些事情。那个信心从哪里来？这个知识从哪里来？是从神的话语这边而来。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他们讲到这件真的千古的一个事实，他说我们征战的并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那是与那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并天空那属灵的恶魔在征战。今天弟兄姐妹，这场征战的话不是一次性就能够解决的，这场征战这是一个摔跤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焦灼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每天可能都在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他告诉了我们，圣灵他也常常在提醒我们，嘿，这场征战正在进行，你们不要打错仗。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打错的仗啊，不该打的仗我们天天在那边纠结，该打的仗我们却败得一塌糊涂，败得糊里糊涂。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打那个不应该打的仗，真的，我们的对手真的不是我们眼前的人。我常常站在辅导的当中的话，我都告诉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的对手不是我们眼前的人，我们真正的对手是撒旦。因为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这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的执政掌权的黑暗的权势在征战。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站在我们眼前的人其实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真的乃是真的要影响我们，要让我们生命当中处在这失败状态里头的这些黑暗的权势。弟兄姐妹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跟主耶稣说，你不是我的敌人。哎，我们不要打错仗，真的，你不是我的敌人。我们是应该相亲相爱的嘛，阿们。跟主耶稣说，我们应该是相亲相爱的。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真的不要认错敌人，阿们。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撒旦。第二个的话，真的，你在征战当中，你不单单是要你要知道敌人是谁，更重要的话，你要了解敌人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要做的永远是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撒旦要做偷窃杀害毁坏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们，也许很多人我们并不是太知道撒旦他的工作的撒旦到底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撒旦长得是咋样，但弟兄姐妹这不要紧。弟兄姐妹，撒旦是一个抵挡，撒旦的名字就是抵挡啊，撒旦就是抵挡的那个意思，对不对？他抵挡什么呢？他抵挡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神要做什么他就跟他对着干。哈哈，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孩子是 terrible two， 对不对？啊 ，terrible three， terrible ten， 对吧？我们都觉得孩子，我们说啥孩子就说 no， 哈哈，这我们常常觉得头疼。撒旦呢，其实就在神想做什么，撒旦就跟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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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就是抵挡的意思。所以你可能不大明白撒旦，这并不要紧。这就像世界上的话，这假钞成钞不层出不穷，对不对？你不需要去明白每张假钞到底是什么，你只要明白一件事情嘛，真钞是什么，这才是重要，对不对？你只要明白这个真钞的时候，假钞一来你马上就知道啊。所以我们可能不大明白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要偷窃杀害毁坏什么，但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却要好好的明白，阿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什么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一定是要祝福我们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看到一件事情，神他定义是要祝福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到第十节，他们跟他讲到了一件事情，就讲到神的那个命定。他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这些的福气。弟兄姐妹们，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第十节他们讲到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合一。换句话说，神要让我们与他合一，神的所有要成为我们的所有。神是我们的天父。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在这世上我们辛辛苦苦为了啥？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很多人就是把这个辛苦的就是传给孩子。 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在这世上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了什么？也就是为了我们。跟主说，神就是为了你。阿们。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各样的祝福，他要赐给我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最后那个日子的时候，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合一。换句话说，神让我们能够在与他合一的过程当中，可以成为他的后世，可以成为承受他所有的那一位。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命定是好，命定是美的，命定是大的。但弟兄有没有需要来明白一件事情，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期待的时候的话，撒旦就要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这些祝福当作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神要让我们合一，撒旦就要在我们当中做着破坏的工作，就使我们不能够合一。那约翰福音第八章那边也讲到一件事情，十三章那边讲到一件事情，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那边讲到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耶稣说他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就叫我们要彼此要相爱。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他说父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你所拣选的人，是你所拣选的他们在耶稣基督可合而为一，就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需要与神合一？是因为我们需要有神的爱，我们需要彼此来相爱。当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仇敌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让我们真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这爱的旅程当中，我们觉得爱我们爱不出来。因为弟兄姐妹，这就是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如果神的目标是要叫我们合一，撒旦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破坏那合一。如果神的目标是让我们在三位一体基督里呢，我们要彼此来相爱，撒旦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爱又爱不出来。今天弟兄姐妹，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离开与神联合，但到了一个时候的我们离开了神的爱，然后我们就在罪的当中，我们不得不落在撒旦的这样的掌权当中的话，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撒旦，然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做这些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当我们与人冲突的时候的话，当我们与人冲突的时候，即使你有机会要赢他，你都要想清楚，即使你赢了他，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即使我们在与人相争的过程当中我们赢了所有的，到最后我们又留下了什么。雅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非常好的例子，雅各在生命当中这是我们世人的偶像。真的我们很多人都很希望像雅各一样，对不对？在与人与神摔跤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想赢，他也确实赢了，对不对？他也确实赢了，各样的方式里头他跟他以扫哥哥相争，他赢了长子的名分，但在最后他必须逃走。他在帮拉班打工的过程当中，他用各样的方式他可赢了拉班，但 没想到这个每一次赢付上的代价就更大，对不对？没想到他遇到了，他本来就够老奸巨猾了，他碰上一个更老奸巨猾的，就在生命当中他要算计别人，反而被别人算计啊！所以弟兄姐妹，在他生命当中他真是苦啊，一直苦到了咬不住口。真的他跟神摔跤的时候的话，他居然还赢了神今天弟兄姐妹，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即使赢了，他还是落入在各样的惧怕当中。这就是撒旦生命当中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记号，一个痕迹。你即使相争你赢了，但我们却仍然活在各样的不平安当中，那这样子我们的征战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在这些年我们服事的旅程当中，我们也真的看到一些的事情，真的多少的夫妻真的就在每日的冲突当中，他们的爱情消磨殆尽，多少兴旺的教会也正在不断的这些冲突当中失去那成长的动力。但这一切的一切，真的所有得益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那撒旦。这个当中所有经历的人其实都是双输，其实都败得这一塌糊涂，却还以为自己我赢了一些的东西。但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帮助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在冲突当中的话，唯有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也只有 在这个冲突当中，我们竭力的，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我们来操练着彼此相爱的这个这样一个旅程，我们才可以破坏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计划，让神的计划可以完全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实现出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一个人的话，如果我们长时间的我们停留在一个受伤的状态，我们认为我们所经历这一切都是其他人的错，只有我自己是完全正确的，那我相信在他的生命当中，或许他没有真正被神的爱摸着过。如果是一个人被神的爱摸着过的话，我们会像耶稣一样，我们常以为亏欠，我常以为我自己做的还不够。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不行的时候的话，这就是我们经历神的这个时候。我们被神的爱摸着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开始在这样一个败坏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些的转变。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个家庭当中，也就是这个家中没有爱的时候，我们真的千万不要怪我们周围的人没有爱。我们需要向神来问一问，我们需要向神来呼求说，神啊，让我成为那个爱的一个管道，让我成为爱的一个出口，让我这个生命，我因为爱神的缘故，我因为爱人的缘故，我愿意为神我多走这一里路。当我们觉得在公司当中有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坐在那边，我们在指责问题。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哈哈，我们就在那边的话，哇，这个东西我们讲的滔滔不绝，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指出问题非常的容易，但神不要让我们单单只是看到这个问题，神要让我们成为那个解决问题的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呼召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那个使人和睦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神让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我们脚掌所到这条，为什么要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担负了一个和平的使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你的地图在哪里？神给你的那一份在哪里呢？你在你的地图当中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一直劝诫我们，他说，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凡事谦虚忍耐，我们要用温柔的心，用爱心，我们彼此来宽容，我们要和平彼此来联络，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合为的心。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要做偷窃杀害毁坏的，永远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祝福我们的东西。神要让我们合一，撒旦就破坏合一；神要让我们彼此相爱，撒旦就在我们当中把这个爱拿走，让我们觉得爱我爱不下去。求撒旦带我们。第二个方面，你真的要很清楚撒旦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只是想把神从我们生命当中拿走。那么最后，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因为罪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落在他的掌控下。但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征战当中要得胜，你一定要有克敌制胜的那个策略。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神他要让我们得胜，他一定给我们有策略。但最重要的话，其实在讲策略的同时的话，这个兵法里头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不对啊？最重要的话，你要得胜的时候的话，你要明白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运用的策略是什么。其实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运用的策略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但却是屡试不爽啊！我觉得的话，这个是我们人性当中一个极深的一个软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运用的策略是什么呢？他其实就是一个谎言，他是说谎，他是说谎。说谎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神对我们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对神的话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怀疑，我们心中就会说，是吗？真的是这样吗？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当神有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我们单单愿意接受神的话，我们单单愿意相信神的话，我们愿意单单的起来来遵行神的话，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把撒旦的那个来源，他的源头他说得清清楚楚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他讲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当然他是在控告他背后的啊，你就是那些影响他们那个理。 他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说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遵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是说谎人之父。他是说谎人之父的话，撒旦是说谎人之父。他原文在希腊文里的那个翻译的话，他其实很简单一句话，他说撒旦其实就是谎言之父。所以换句话说，所有的谎言其实都是从撒旦那边来的。那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对神的话产生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观念。神说要爱，他说你爱一定要有保留，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哈哈哈。所以我们的爱的话一定是要对价的关系啊，你爱我一点我也爱你一点啊，大家不要爱的太多，免得你吃亏啊。哎，真的一说吃亏的话我们的眼睛就亮了，对不对？哇，我们的这个世人当中的话，我们啥都吃就不吃亏，哈哈哈，对不对？那撒旦说你千万不要吃亏啊，我们的心里都警醒起来，对，我不能吃亏，哈哈，弟兄姐妹们，哎，这就是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的一个谎。弟兄姐妹们，神说我们爱是可以到一个爱到底的一个爱。什么叫做神爱我们爱到底呢？这个爱到底那个底线到底在哪里呢？你有没有思想过？神说那爱到底的爱，是因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个爱，爱到一个舍己的地步，爱到一个牺牲的地步，爱到一个无怨无悔的地步。今天弟兄姐妹，你想想，神的爱是这样一个爱，然后我们的爱呢？我们爱一点的话，我们天天就挂在嘴上，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天天就说的最多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为你付出这个，对不对？我天天我们在讲为你付出这个，我们都计算的清清楚楚的，但是我们对对方对我们的爱的话，我们视若无见。你对我的爱那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为你付出这个，我是付代价的。我天哪，你说这个算法是怎么算的？这典型的不吃亏的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我们都算得非常的清楚的。但弟兄姐妹，你可知道这样一种计算，这是出于谎言。神的爱它是不计代价，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学习爱的时候，只有回到真理的当中。你要常常思想耶稣，你要常常思想神。神我们爱到一个舍己的一个地步，而我们今天我们的爱，我们到底爱到什么样一个爱？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哎，真的，这撒旦是谎言之父，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了很多欺谎，他放下了很多的这个似是而非的这些观念，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这些观念一多的时候的话，保罗告诉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就有一些的坚固的营垒。什么叫做坚固的营垒？就是一些的观念，就是一些的想法，就是一些的以为。真的，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时候的话，我觉得的话，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就是我们对神的话不大感冒，我们对神的话不大感兴趣，但我们对于撒旦的话，哎，我们真的听得很爽。为什么？因为听起来的话好像撒旦是在为我们考虑，对不对？对不对？你像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的话，这个撒旦他怎么样来引诱夏娃？就神岂是真说这样子的吗？神岂是真说吗？哇，那撒旦那个一说的时候的话，夏娃的心里头就软了，他心里头就哦，对哦，原来神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哦，原来神的话哦还有保留哦，原来神的应许都是怕我好像得到一些什么好处，对吧？我们心里头我们就觉得很爽，哎呀，居然撒旦是站在我的地位上在想。今天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的征战不就是落入在类似的这样一个影响下面？真的，当我们想付出一点的时候的话，真的，我们比如说那个妻子想要顺服一下老公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刚刚想着今天晚上要对他好一点，对不对？转念一想的话，哎呀，真的对他好一点，不能给他留这个机会，对不对？这个一放松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头上，这个怕吃亏的这个念头一下子就上来。今天弟兄姐妹，谎言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思想久了，就会形成一些坚固的营垒，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能够通行无阻。思想多的时候的话，在我们脑海，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产生一种敌对神、抵抗神的一种情绪。那弟兄姐妹， 其实在冲突当中你要发现一件事情，真的在我们越冲突越激烈的时候的话，也许都是我们最亲近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心法，因为我们老觉得的话对方真的是有机会，哎，真的是他信任我们，哎，他爱我们的话，所以我们怎么样冲突激烈都没关系的。但如果你仔细再去思想一下的话，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每一次的争吵，每一次的冲突，如果是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其实都是一个伤害，其实都是一个印记。伤害久的时候的话，结疤之后，结疤久了之后就长结了，就是那个长成硬皮，硬皮久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反应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哈，其实人民是相爱在一起的，但是越过其实越是活得觉得没有意思，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反正大家就是为了责任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试探就很容易再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其实冲突的话，当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或是我们落入在这样一个谎言的这样一个欺哄当中的时候，我们往往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或者我们往往不会按照神给我们的心意来解决。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无一的心，我们要尽力的要彼此能够来相爱。我们反而想爱我们爱不出来，我们想合一我们合不了，到最后的话，这种争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就产生人际关系的许多的这些的破坏。我们会用各样的方式，我们来达成看重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都在体贴自己，对不对？我在体贴自己，对不对？没人来爱我，没人来管我，所以我需要用自己的方式，我来赢得这场的征战。所以我们会用各样的方式来解决，什么合纵啊、连横啊，啊拉这个打那个啊，啊然后冷战啊、热战啊、生气啊、愤怒啊、责骂、啊、抱怨啊，然后冷落你，我排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人际关系就在各样的环境里头，我们都曾经的遇见。今天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人落入在谎言之中，我们可能有的一个结局。真的，弟兄姐妹，甚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人争战、争执、冲突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埋怨人，我们不单单是远离人，我们不单单是与人相争，到一个地步，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发生，我们会发展成为我们与神的相争。我们开始要埋怨神，你到底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那边？站在我这边我就去信 你站在那边我不认你。常常我们就开始来抱怨神，神你不理我，神你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后连神都不信。那弟兄姐妹，我们与人相争到与神相争，其实最后都落入了撒旦的一个圈套，都落入了撒旦的一个圈套。因为撒旦本身就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的话，他临时一定拉个垫背的。他的垫背是什么？就是我们。当我们落入在他的圈套下面的时候的话，我们又慢慢的，我们与人联姻，我们开始与神联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耶稣他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觉得，当我们怀着不饶恕的心在这当中生活的时候，神也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慢慢的动。那这岂不是就落入在撒旦这个圈套里头，就是让撒旦能够来得逞？今天弟兄姐妹，真的求神恩待，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理解。当我们生活当中凡有冲突发生的时候，留给神有一段感动我们的时间，留给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提醒的一个时间，也留给我们真的对神有反应的一段时间。我们应当如何做呢？其实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在我们婚姻里头，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社区的生活里面，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要操练我们怎么样靠着神能够维持，能够维护神所赐这个合而无一的心。当有这些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尽力寻求神在我们当中，在这个争执的双方，我们有机会让神来说话。所以其实在这过去的很多的我们的经历里头，我跟师母其实我们做了一些的操练， 就是在很多的一些冲突的发生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个反应的话，是我们不多做很多的解释，就很多时候解释没有用的。你能在情绪当中越解释你越难，放一放，真的放一放，时间会证明一切，阿们，时间会显明一切。这个时间其实在历史往前走的过程当中，神也在这当中在显明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在这个当中你要着急为自己说这个说那个，明白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些年当中的话，我们真的发现神是带领我们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更是为我们伸冤的神。阿们。跟主说，神一定为你伸冤。在冲突当中，我们就不是想赢吗？对不对？我们也想让正义彰显。那弟兄姐妹们，只有神才有绝对的正义。阿们。只有神才有绝对的爱，只有神才有绝对的这个完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真的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当我们觉得这世界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不是期待改变从别人开始，当我们期待这个冲突当中可以开始有一个破 有一个突破口，我们可以来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的话，我们不要期待这样的一个解决是从对方开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是属神的人，我们既然是蒙恩的人，解决冲突可以从我开始。跟主说，解决冲突可以从我开始。阿们。真的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不要期待等候别人。真的无论如何，真的我们求神帮助，尽力的我们一起来爱对方。在冲突当中的话，撒旦有些时候会在我们耳边会心里说，你一定要胜过对方，但圣灵也会在我们里头提醒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你要寻求那真诚的合一跟那真诚的爱。但弟兄姐妹们，在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常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困境，一个两难当中，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煽风点火，真的要让我们情绪要激扬起来，一定要论输赢，一定要走个对错。神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感动，不要太着急，不要太着急，寻求用神的方式来经历神，让神来帮助我们当中解决。当神的话跟我们心里头以为的话，或者撒旦在我们生命中煽风点火所说的话不同的时候，你选择相信神。弟兄姐妹，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选择的那个力量。生命当中，神给我们有自由的意志。神造人与这其他万物所不同的话，就是我们人，我们有一个选择的一个权利，有一个选择的能力。生命当中，你不同的选择会带来生命当中那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的选择其实跟你相信什么是有关系的。你相信神的话，神就在你生命当中得胜。对不起，如果你相信撒旦的话，撒旦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胜。我们到底我们相信神，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下面常常做对的选择。反正至于我，我是选择愿意选择相信神。大家呢，我们每个人我们的选择就是什么？我相信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是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首先让我们对于征战的对象我们产生一个模糊，让我们不知道其实撒旦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对手，真正那个敌人。其次，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会欺骗我们，他真的让我们以为的话，我们用争夺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快乐。弟兄姐妹们，其实好，这世界上的东西你得着了也就是你痛苦的一个开始。我一直很欣赏英国文豪萧伯纳说的话，说人生的两大痛苦，一个是你东西你想得你得不到，你很痛苦；第二个痛苦的话是你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你也很痛苦。所以人生其实都是很痛苦。因为弟兄姐妹，你我们用争夺的方式像雅各得到了所有，当遇到亚伯渡口那个时候的话，他愁的头发一夜就白了。不知道啊，真的，他得到这么多的牛羊，对不对？他那么二三十年前他离开这个家乡的时候的话，他是一根的棍子啊，一根的棍子，一个人，他离开迦南地， 对不对？然后他去到他的叔叔大伯那里，若干年之后回家的时候的话，应该是衣锦还乡的嘛，对不对？妻儿成群，牛马成群，仆人成群，这个世上如果你得着了这个又有何求？但是他仍然活在一个惧怕当中。今天弟兄姐妹，撒旦让我们以为用争夺的方式，你得着之后你就会很快乐，其实我们永远不一定会快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常常欺骗我们，但神的话却让我们回到真理的那个世界里。真理一定是释放我们进入到那真知。我们可以有对的选择，我们可以有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各样的旅程当中，耶稣都在跟着我们往前走。所以往前走，我知道其实这条道路的时候真的不是太容易，但最后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这一生我们得着的道路是什么。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对的选择，特别是在面临冲突的时候的话，留给神有一段时间跟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看看我们的反应呢，到底这个反应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那黑暗的权势。因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生命当中要常常的反省自己，要反思自己，一切的征战里面的话，最后的那个判断能够带领我们，要么我们进入到神的命定里头，要么我们仍然活在这样的辖制里头。求神让遇到选择的时候不要害怕，神依然与我们同在，神愿意来祝福我们，神愿意来帮助我们，但最重要的话是我们要抓住神的手，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勇敢地跟着神往前奔跑。而且在奔跑的旅程当中，我再说奔跑一定不要放弃。阿们。爱人容易吗？大家爱人容易吗？问左右，爱人容易吗？我知道大家不大愿意问，是因为知道大家爱真的不容易，对不对？就是因为不容易我们才需要神，跟主说就是因为不容易我们才需要神。阿们。所以我们奔跑不放弃，是因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带领我们，好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人生当中你常常遇到冲突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敌人到底是什么，认清敌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有的这些伎俩，其实撒旦的伎俩不多的，对不对？就是欺骗，就是谎言，然后左右勾拳，要么就嘣嘣嘣嘣把你轰炸一顿，对不对？夺走你一切，其实在那种东西你不用害怕，最终神他一定得胜。阿们。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从无变有、从死里复活的神，神的心意一定不被拦阻。阿们。就是让我们选择相信神，跟着神继续往前奔跑。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而在你的手中，主啊，帮助我们真的在任何冲突来临的时候，那么选择不要依靠自己我们来反应，主耶稣，让我们起来来寻求你的意思。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我们要看到自己是否有些的地方我们是需要改变的。主啊，让我们不要再坚持我们自己。主耶稣，让我们说，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提升我们，你要改变我们，你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更大的突破里头。主耶稣，我们曾经在人际关系里头受过伤，但我求主你将这个医治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曾经对人失望过，但主耶稣，求主你将这个盼望再次赐给我们。万军之耶和华，主耶稣，我们愿意起来的依靠你。主耶稣，我们愿意你的光，你爱的光照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发生。主耶稣，让我真的要再次领受你的爱，我才有能力再次奔那摆在前面的路。人生有许多的狂风骤雨是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临到了我们，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即使在这些不经意临到的狂风骤雨里头，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你的同在永远是在那里。人生有高山有低谷，但无论是在山顶最高的山，最低的那个低谷，最深的洋海，主耶稣，你的恩典仍然在那里。主啊，我感谢你，我再次在你的同在里头，我看见一件事情，我的每一个失望伤心那里面你都会帮助我，你的爱 那是一个爱到底的爱。在你的光中，我要重新得着能力，我要重新要尽心尽心尽力，我要起来跟随你。